我们以起用的方式来读经文，二章一到九节，我先开始。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
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
我下到山根，地面的人将我面面围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继续，使我们来学习你经上的话语。主啊，也求你在接下来的时间加添我们的心力，给我们足够的精力，给我们足够的力量，让我们的头脑能够清醒，也让我们能够来接受你自己的话，也能够来在生活中、生命中去实践。这样子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约拿书是谁写的呢？最可能就是约拿写的，是吧？当然也不能排除是别人写，但是我想最可能的是约拿写的。所以虽然他最后结束在一个我发怒以至于死也是合理，然后上帝说那这城中的人我岂不怜悯呢，好像这样结束的。但是不要以为从此好像约拿沉沦了，因为他之后他后来写下他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相信他终于明白神的意思了，对吧？啊，写下他自己这段经历。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做《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哈，那这个电影这个奇幻漂流，我发现约拿这个才叫做奇幻漂流呢，是不是？他这一场漂流也是相当的神奇的，对不对？你会发现在他这一次的漂流当中，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这一件事儿，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经历的一种情况吧，是不是？这是一种叫做生命中的绝境，可以这样讲吧，对吧？而且他那个时候是生死未卜的，他虽然这样祷告，他并不能够知道自己一定能够活下去，对吧？因为在鱼肚子里边了，已经成了人家的美餐了，是吧？所以这种绝境每个人都有可能去面对和遇到，虽然不一定是鱼肚子，但他可能是病床，可能是监狱，可能是某种非常难过的环境，可能是遇到了胜不过去的一种挑战试探，对吧？所以这种绝境人人都会遇到。而在绝境当中，通常绝境并不会直接的改变你的性格，但是绝境呢，一般而言就会很有效的放大你性格当中本来就有的那些特点，对吧？通常说吧，人的性格在他真正的成年之后其实是基本上来说是不会改变的啊，最多只会有细节上的微调。比如说呢，扫罗和保罗同一个人，是吧？就是在大马士革的那个大光之前，之前的那个扫罗和之后的那个保罗，你发现他性格里边其实一直有一种那种热烈，一种狂热，是吧？只不过就是前后的这种狂热他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如同他自己评价一样，我可以证明我的那些犹太同胞他们向主是有热心的，只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对不对？其实这个话说他自己也非常合适吧，他曾经是非常有热心的，只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后来当他的热心按着真知识去做的时候，哎，就爆发出很大的能量。所以说方向比你那个是不是热心要重要的多呀。如果你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越热心，那就是死得越快，或者破坏力越大，对吧？所以同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在鱼肚子里之前和之后的约拿，你想他的这种性格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改变吗？其实只是把他的特点放大了啊，只是说他之前悖逆逃跑之后呢，他一度是愿意顺服神去走了。可以说他的这个性格特点在这儿可以起给他一个点出来，就是他虽然的性格有很多方面，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约拿这个人的情绪是大起大落的啊，他不是很平稳的，是不是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啊？据说是很多人认为姊妹的情绪会比较起伏比较大，是吧？那在这一点上约拿也可以证明并不是只有姊妹的情绪起伏才大，是吧？他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他的这个情绪在鱼肚子之后第一次改变了方向，但那并不是最后一次。他很容易被外界的小环境所干扰，比如那颗蓖麻，比如那个虫子咬蓖麻，比如炎热的东风，是吧？他就会迅速的改变他的情绪。而他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这个很明显，这个是在鱼肚子当中的祷告，这个也许是人类曾经做过的祷告当中那个地点方面最奇特的地方，是吧？啊，在鱼腹中的祷告，我们说这个鱼腹中的祷告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可以说这个祷告的形式总结了他的过去，而这个内容就预告了他的未来，是吧？啊，鱼肚子中的祷告形式总结了过去，内容预告了未来，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祷告。这一个祷告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可以称之为叫做一个诗篇集句。什么意思哈？什么意思？我们刚才大家在唱诗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唱很多经文歌，拿起来71篇直接就唱，是吧？这个就是经文歌，对不对？我们非常的，我相信大家对于诗篇的这种赞美诗是非常熟悉的，了解很多。而且我非常惭愧，大家唱的这个好多诗篇的这个歌我根本就不会唱，也没听过，是吧？所以经常的唱诗篇的这个歌非常非常有助于你把诗篇记住，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方面，大家我相信是不是也经常会操练用诗篇来祷告呢？我相信至少有人是有的，对吧？用诗篇，诗篇不是光用来唱歌的吧，也可以来祷告吧，很多时候诗篇就是在祷告，对不对？哎，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就叫做我说约拿的祷告是一个诗篇集句。集句是什么意思？集句就是说咱们中国古代有一种作诗的方式，就是把这个人的诗摘一句，那个人的诗摘一句，那个人诗再摘一句，四句弄在一起，哎，看起来还挺工整的，就像一个非常完整的一首诗一样。这种诗叫集句诗。而约拿的这个祷告我称之为就好像诗篇集句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他的每一句祷告词你看起来发自内心非常真挚，而且也确实在说他自己实际的这个情况，什么水淹过了我了，海草缠绕我了，我的性命要完了，求你救我了，什么什么，对吧？非常符合他的实际情况。然而他所说的这个祷告其实每一句都有出处，而且几乎都是从诗篇里来的。这就叫他的形式为什么可以总结他的这个过去。就像我说刚才说的那种中国古诗做集句诗，你如果想就能够做出集句诗来，而且让它看起来非常工整，那至少有几个条件。你得非常熟悉许许多多的古诗吧，你得把那些诗都背在肚子里，对吧？你还得对于格律啦这些诗词对仗啦非常熟悉，然后你还得把它做出来看起来非常的合适贴切，没有那种以生拉硬套的那种感觉，这才是能做出这种诗的高手的，对不对？同样类似的，你如果能够来每一句都出自诗篇，或者说出自圣经，你用经文和诗篇来祷告，而你这个祷告又听起来不是很生硬，而你引用的经文和诗篇都非常符合你现在要祷告的这件事的实际的情况，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了，对吧？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约拿就是这样的，他的祷告全是由诗篇中的经文组成的，但是又非常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而且情真意切，没有一点给你感觉生拉硬套的那种感觉。而且你再进一步的考虑到他做这首诗的时候那个具体环境，那是刻在鱼肚子里啊，那个不是说你安安稳稳的坐在书房里边泡一壶茶，点一炷香，在那冥思苦想我想不起来了，走起来散散步，看看窗外，赏赏花，喝两杯酒，然后再构思，终于看到我儿子写一首祷告词，不是这么文雅的，是吧？是在鱼肚子里边马上就要死了，而且里边可能又黑暗，又湿滑，又憋气，是吧？在那个时候他的祷告还是能够来记下来，是完全是出自圣经的，你就知道他起码在他的训练上来说，他真的不愧是神的先知，是吧？是一个神的合格的先知。而且他的这个祷告，所以显然比中国古代那些作诗要难得多了，对吧？所以当然简单，我没有这个PPT 可以放，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这个出处哈。比如说二章第二节，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这一个呢，你就可以来去看，大家可以翻到说诗篇的18篇5节到6节，你就把这两个稍微这么对比一下，是吧？你就知道我说的意思了哈。这个18篇说，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然后呢，你还可以再翻到120篇的第一节，120篇的第一节就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这个基本上跟约拿书二章的第二节前半部分是完全一样的，是吧？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样的。好，继续我们来这样的对比哈。第三节说，约拿书二章三节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们可以看诗篇的42篇第七节。42篇第七节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意思一样，尤其后半句完全一样，是吧？是不是？紧接着哈，第四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这一句你可以对比诗篇的31篇的22节。31篇的22节，这儿又说，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意思是一样的啊。其他的就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一个个大家翻了，我来读就是了。第5节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着我，海草缠绕我的头。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篇69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重水要淹没我。然后69篇第二节，我陷在淤泥之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啊，你发现大卫写这样的诗篇，或者说其他诗人写这个诗篇，他自己未必经历这个环境，他可能是在比喻，是吧？但是却让约拿这样引用的时候非常恰当，原来是指着他这个情况说的呀，是吧？所以他在用诗篇的时候非常恰当。紧接着在下边哈，第6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就是诗篇88篇第6节说，你把我放在极深的坑里，在黑暗地方，在深处。 以及30篇第三节，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你就发现约拿是在非常灵活的在引用诗篇，是吧？还有第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啊，这个也是在诗篇的142篇第三节，我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102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容我的呼求到达你面前。以及18篇第六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2章8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诗篇31篇第六节说，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倚靠耶和华。以及2章第9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诗篇116篇第17节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对吧，他基本上就完全是在引用诗篇啊。诗篇的第3篇第8节也是说，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所以整个的这个约拿的这个渔父中的祷告，我们可以说就是像叫做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处无一字无来历啊。每一句话每一个段都来自于诗篇，都有出处，都有来历，神学上是完全精准的，经文上是完全恰当的，而且组合在一起又是非常适合他这个环境的，对吧？所以说用诗篇祷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是吧？虽然他不是说直接拿某一首诗篇来祷告，而是把这些集合在一起的啊，这样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在绝境当中，在鱼肚子里脱口而出，还是仍然句句都是圣经，这个就显明用圣经来说话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好像说是本能一样了，对吧？他从小训练有素的这样子。而且尤其你仔细的去对比他的祷告和他引用的经文，那些没有直接说出来的更加的意味深长，非常的微妙。比如说他最后那一句哈，他说他的祷告是说，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那么诗篇里提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那些话的后边都在暗示着神就会拯救他的百姓。他虽然没有直接说神啊，求你把我救出去鱼肚子里，但他引用那个前半句就已经在暗示我也希望后半句的那个事儿发生，对吧？所以他在引用这种诗的时候，那种微妙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刚才我们拿这种唐诗来做比方，有人打这么一个比方哈，说你熟读唐诗300首有什么好处？人家说你不会吟诗也会透，是吧？还有一个好处啊，比如说当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要是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湖边水边啊，看到傍晚有火烧云啊，非常漂亮，然后有鸟这样的飞起来。如果你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古代的这些诗词，你可能就会说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吧？吟几句诗，哎，很恰当，很贴切。如果你没有这种诗的训练，你只会说，哎呀，真好看啊，太好看了，老好看了，是吧？然后赶快拍照片，啪啪啪啪，你是吧？然后朋友圈共享的，完事了。其实你发现这个感情就比较单薄，你没有那种浑厚的从历史当中的那种感觉，是吧？同样这个景色，古人也见过，你也见过，人家做了首诗，你只会在这啪啪啪，是吧？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同样的道理哈，你非常的去熟悉圣经，熟读圣经，才能让你脱口而出的都是圣经，而不是世俗的话和废话，对吧？啊，你对唐诗读那么熟，你才能看到这个景色，你会想到一句诗。你没有读过唐诗，你不可能说出唐诗来。你没有读过圣经，你对圣经不熟，你不可能对这个事儿眼前的一个情况什么用经文来去回应或者去思考它，对吧？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说约拿的祷告虽然说是基本来自诗篇，但是非常的贴切， 很符合他的处境。二节到六节的前半部分在显示什么？我们说约拿从他听到那个呼召的时候，他就开始一路的这个灵命就开始下跌了，对吧？他开始先悖逆，然后逃跑，然后上船，然后起风暴的时候装睡，然后水手问他的时候还在那嘴硬，还在那口不由心的说一套神学，干的不是那个事儿，然后干脆求死要让我把我扔下去，扔下去的时候直接在鱼肚子里。然后到了这个二节到六节前半部分的这个祷告，他这是一路跌下跌呀，到这儿终于跌停了，终于跌到最低点了，是吧？再跌一步就是要死了，是不是？跌到了最低谷。然后从六节的后半部分到第九节，就成了他的悔改、信靠、呼求、感恩、许愿和赞美，是吧？就成了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了。而这些要素，刚才我说的悔改、信靠、呼求、感恩、许愿、赞美，你发现这些要素，这也都是好多好多诗篇的要素，是不是？很多的诗篇也就是在体现这些事儿。这也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的要素。经常说怎么操练祷告，那你说你还能找到比诗篇更加合神心意的祷告吗？那就是圣经啊，对吧？那就是圣经上帝启示的诗人们的祷告，他说这就是我所启示的话语放在这儿，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多圣经的祷告中找到刚才说的那些要素：悔改、信靠、祈求、呼求、感恩、许愿、赞美，这些你都找得到，包括最重要的主导文当中也都有，是不是？这些要素。所以说上帝的恩典在约拿的生命中就体现为，一方面变乱他，让你的这个计划总被打乱，你想跑跑不了，是吧？兴起风暴来击打你，用这个方式去破碎他。但是同时呢，对他也是叫做不抛弃不放弃，是吧？从里到外给他破碎，然后更新，终于恩典在这个鱼肚子里，在约拿身上结出了那个初步的果子，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让他在将要死亡的时候，他发出了这样合神心意的祷告，他开始向神回转，开始被神拯救。其实在一个将死的人，他说的话，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人之将死，什么其言也善。或者你要注意留心一下，就是人将要死之前说的话往往是很意味深长的，很值得你注意和思考的，对不对？有些诗人或者文人，那死前不能光说话了，还要作诗呢，是不是？那么死前做的这个诗我们就可以叫做绝命诗，是吧？绝命诗今年是叫做用干支纪年，叫做戊戌年。大家听过戊戌六君子吧？谭嗣同，是吧？就是他死的120周年嘛。你想想，谭嗣同临死前写首诗，还记得吗？他说：“望门投止思张俭，人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念完这首诗就被人砍死了，是吧？斩首了。他说的这个诗他想表达什么？我自横刀向天笑，还想说一种豪迈，是吧？这样的意思。还有一些别的哈，比如说小学课本里就有啊，陆游有个诗人，那也是临死前是不是写首诗叫示儿，是吧？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吧？这样的诗可以找到好多好多啊，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临死之前的那个精神状态、心理状态啊。可是当我调查，尤其是中国这些诗人临死前写的绝命诗，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绝望。 都特别绝望，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吧？全都是这个氛围。又心有不甘，说你在献祭的时候你告诉我我们怎么怎么赢了，是吧？又绝望又自欺又精致又无用。所以说在这种文化，没有神的这种文化里浸泡出来，即便你写的诗再漂亮，没有永生的盼望，面对死亡的时候要么就是极度绝望，要么他就只能把这个希望不是放在天上的神，而是放在地上他的后代身上。为什么要示儿，是吧？告诉他的儿孙能够把我的这个理想继承下去。他以这种生生不息来实现他所认为的某种永生。这就是中国人最典型的思路。所以你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很多人说在说有几个特别强大的信仰。信仰就体现在，如果说信仰有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可以让他抛头颅洒热血，他可以为这个事儿不惜去冒最大的风险，承受最严重的刑罚，他也要这样去做。如果这样就可以叫他的信仰，是不是？那你说普通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呢？什么事儿让他敢这样的去做呢？我就告诉你，至少古代人啊，古代的时候有一件事叫生孩子，他宁可拐卖妇女他也得娶个媳妇儿，他宁可冒着多大的危险他也非生个孩子给我家传宗接代，要不这个香火断了。尤其山东人这个理想观念可重了，是吧？你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宁可拐卖妇女，我犯罪我也得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必须有个孩子，没生不着男孩我就继续生，是吧？生老大女孩，就老二叫招娣，老三叫引娣，是吧？老四叫盼娣，最后第五个是个男孩，哎呀爱如性命，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先不抨击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说明他认为传宗接代极其重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价值排序，在他这里这是第一位重要的事儿。为了这个事儿犯法什么什么伤害别人都不重要，只要我能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就可以，是不是？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人其实都有永生的盼望，只不过呢，有人认为永生是在天上跟上帝在一起永生，而这种人认为永生是借着人的繁衍实现的，在我的后代当中实现的，指望后代给他烧纸的时候告诉我啊，王师北定中原日了已经啊，所以说老祖宗啊，这个我们赢了，我能收到，你给我烧个纸钱。这种强大的习俗，那个背后的根源仍然是人心当中对永生的那个盼望。当然他没有找到正确的那位神，是吧？他用一种非常怪的方式去实现。因此这就是说人人都在盼望永生，这又是一个例子。啊。相对于这些人的绝命诗，那种凄惨，那种空，那种冷，基督徒的就不一样了。我听过好多这种遗言，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临死前说的，是吧？这是他临死前说的。据说孙中山还是基督徒呢，对吧？他这里边有遗憾，你发现没有？革命尚未成功，他临死前最关注的是革命成没成功，是不是？有个大作家鲁迅临死前说，西方人临死前喜欢宽恕他们的仇敌，至于我，我要明确的说，我的仇敌我一个也不宽恕。这就临死前写的遗言。还有一位曾经我们的，当然也不是这个临终的遗言都是这么听起来还有值得思考的，像有哲理，也有这个之前的某位领袖临死前的遗言，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疼，是吧？这可能是更常见的，说实话，对吧？疼难受。总之人要是没有盼望，在临死前这种遗言一定是很凄惨的，很难受的，对吧？很阴冷的。如果你再对比一下基督徒的，我们先不说基督徒的，基督的主耶稣有没有一个类似于临终的遗言这样的东西？有吧？当然基督并没有真的死复活了哈，我们说的是十架之上 那就是著名的什么？那叫十架七言嘛，是不是？是不是著名的十架七言呢？啊，那个都可以单独的讲，也许七篇道都可以的，是吧？十架七言当中，你发现至少其中的第四言就是这个，就是诗篇的二十二篇第一节吧，是不是？就是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这个其实根本就完全在引用诗篇的二十二篇第一节，对吧？所以你发现主耶稣在临终前的祷告，他也一样在用诗篇，在用圣经，是吧？这是形式。可是在内容的方面，你发现主耶稣临终的遗言，哎，他就充满的不是说绝望，而是充满了恩典和怜悯。你想一下他说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恩典和怜悯吧，对吧？还有呢，对那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给他的一个祝福和一个应许，是吧？都是多么充满着盼望的，对不对？还有呢，妇人，看哪，你的儿子，看哪，你的母亲，将自己的母亲交托给这个约翰，是吧？这都是有一种很平静的一种很有盼望的东西。只有这一句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给你感觉好像挺哀痛的。但是这个因为它跟诗篇的关系，这个需要专门讲一篇道的，也不是听起来的这种难受，因为那是弥赛亚诗篇，对吧？还有什么呢？说我渴了，以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的一种安息，是吧？以及最重要的那句，成了，成了。只有基督和很多基督徒，他们在临死前的那个遗言会说成了，而世人，不信主的世人，绝大多数的世人总结就是一个字，叫完了，对不对？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完了，对吧？只有基督会说成了。这就是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的区别。有信的和没有信的，你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多时候你都看不出区别来。不是说你信主你家的这个粮食产量就比人多一倍，并不是这样的。可是往往有一个点，就是在你死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安详充满盼望，他的家人的那个状态，他自己的状态，就很可以区别出来信和不信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了，是吧？所以说刚才说了，约拿进到了鱼肚子里，这是他的一个绝境。可是绝境人人都可能遇到，也就是说人人都应该为你可能会遇到的绝境做准备。你想经常祷告求神啊，你破碎我，更新我，使我归正，使我更像你。我们已经说了，恩典是以一个你想不到的方式，变乱的击打的方式领到的。再具体点，什么叫做击打和变乱呢？往往就是以某种绝境的方式领到你的，对吧？所谓人到了尽头才是神的开头，是吧？你不到绝境当中，很少有人会来去呼求神。所以说我说每个人都要为绝境做预备啊。有一句话说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到了绝境你就会发现你的圣经读得太少，也是一样的，对吧？当我们自以为理所当然现在这种平安就应该拥有，那么哪一天突然说就不准聚会，谁聚会弄死谁，当他忽然失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多么可贵了。现在在河南就已经是这样了，河南的很多教会被逼迫到就是这个程度。我看到一张照片，就是这样的一个聚会，讲道人在台上正讲呢，就进来直接就这靠上就带走了，就这样的，家里边也不准，甚至于这个门口贴上这个属灵的春联都不可以，必须贴他们给你指定的春联。河南啊，这就重灾区到这个地步的。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还可以有一种平安在这里听道，在这里去敬拜，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拥有的，并不是，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哪一天他突然失去，进入绝境的时候，才是让我们去操练和实践你在这些恩典当中所了解的那些事儿的时机。啊，对于圣经，我们现在人手一本，家里还不止一本， 想买就能买。如果到哪一天家里有圣经就是犯罪呢？不可以有圣经呢？我以前看一个电影，哎，这个电影起初看起来好像还很打打杀杀挺厉害的，就是有一个人，一个很勇猛的一个战士，在世界末日已经被原子弹炸得乱七八糟了，那个世界里他在护卫着一个什么宝物哈，然后就要向一个地方进发，把这个宝物要送到那儿去。这一路上盗贼啦、野兽啦、凶恶的敌人啦，跟他攻击，他就怎么作战。最后送到地方的时候，他掏出那个东西呢，就是一本圣经。啊，这个电影很有意思的，它叫《以利之书》。以利就是那个刚才以利以利拉玛萨巴格大那个以利，就是神的意思嘛，对吧？而且他别看一路上那么征战无数，那么猛，其实是个盲人。他在说这个圣经才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靠着这个话在那征战，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摘下他的墨镜，就是一个盲人，坐在那个地方在念诵着经文，在读经，就这样结束了。还挺感动的这个电影哈。有没有可能到了一个末日，到了一个时候，全世界就只剩这一本圣经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它多么宝贵，它要用生命去捍卫，送到一个地方让更多人看到它，是吧？我们现在太常见了，就不太珍惜了。所以到一种世界末日，那当然是一种绝境，是吧？在鱼肚子里边，那也是一种绝境。而且你想想，你不好好读圣经，你跑到鱼肚子里，你能够来，我现在想祷告了，我翻开圣经我看一下，有光有灯吗那里？而且你还能随身带着圣经下海吗？你在鱼肚子里边还能随身掏出手机来看一下？没有吧？你在监狱里边还给你圣经让你查？不能吧？再说在鱼肚子里边带着你也看不见的，是吧？也没有灯啊。所以到时候你如果还记得多少圣经，你就只会用记得的这些圣经祷告。你会唱几首赞美诗，你就只能唱那几首来赞美了，是不是？如果你就只会背主导文，那你就要只用主导文来支撑你活下去了，是不是？包括说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你想那个旷野不就是一种绝境吗？饿了四十天，是吧？你在饿四十天之后，你能想起来多少圣经？想一想，四十天不吃东西不喝水的，是吧？你能想起来多少圣经？而主耶稣是不是正在用圣经的经文来抵挡魔鬼的试探呢？三次都引用的是经文呢，对吧？所以坐监啊，坐牢也是一种绝境吧。当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边坐监的时候，他俩大声唱诗，是不是？唱到这个地都震动了，而且犯人们都在这仔细听，就好像在听演唱会一样，是不是？他将神的道就这样的传了出去。这个记载同时说明，能唱的圣经更容易记住。所以我说，刚才大家听到，我们听到大家用诗篇来唱，哎，这个特别好，特别特别好。你会唱的那个经文歌，那个经文你应该就是背的最熟的之一，是吧？啊，还有呢，有时候压力也是一种绝境，重压之下。就在去年，我们教会的年轻的一些弟兄姊妹，就是大学的学生了，大一大二的哈。走寝室找基督徒啊，很多大家的子弟上城里上学的时候都有这个过程，是吧？你应该知道教会到各个寝室找谁是基督徒，然后就带出来聚会嘛，对不对？去找基督徒，然后那个学校的保安就很紧张，就以为这是在干什么，搞邪教还是怎么怎么样的哈，直接把这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刚信主才没多久就抓起来送到派出所了。保安很紧张，其实人家警察并不紧张。那派出所的警察人家就关心一个事儿，就是你是不是邪教。所以人家就问了几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就问这几个年轻人大学生，你说你是基督徒啊，不是邪教的哈，你告诉我圣经写的是啥，你把主导文背一遍。幸亏他还会背。你说你要不会背你不觉得羞耻吗？你说你是基督徒 背不到文，哎，卡壳了，不会，那你肯定是邪教的。你说你丢不丢人？你这算为主名受苦还是受辱啊？是吧？啊，感谢主，我们那几位小年轻人虽然是刚信主不久，但是警察的三个问题：第一，圣经说的是啥？他说圣经说的是上帝救人。啊，主导文会不会背？很流利背下来了。说你会不会祷告？他就祷告。好了，那走吧，没事，就这么简单。三个问题。所以啊，警察都知道，圣经不熟你就是异端。你说你信圣经，你又没看过，那你明摆就是要骗我嘛，你这不就是，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你别觉得这有什么不会背的？哎，警察拿电棍指着你，你是不是信主的？是啊，十多信经背一遍，来，背不下来给你。在压力之下，谁都可能走样的，你得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熟，才能脱口而出，对不对？压力也是一种考验吧，也是一种绝境啊。同样拿枪指着你的脑袋，现在问你个问题，很简单，答上来就活，答不上就死。我问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下一句是啥？马上说。还好是吧？如果你一紧张一懵，你就答不上来，有可能，对不对？你别以为你背过一万多遍了，你就一定答得上来，因为你会紧张，你是人。但是如果你越熟练，它就变成你的本能，我都不需要反应，就是身体都会替你答上来，就这个意思，对吧？那个才是成为它进入你的血液生命中了。所以说，想要为绝境做准备啊，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信仰内化，包括刚才所说的圣经要进入到你里边去，成为你的语言体系。我们被变乱了的口音，现在要让圣经变回来，要说圣经的话，是吧？要用圣经的方式思考问题。当然这只是其中一方面。我说是信仰的内化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来说，就是要圣经要内化啊，它要成为你自己的说话的系统，成为你说话的方式，也是你说话的内容。也不是说你平常张嘴没有圣经根据就不能说话了，而是说你所说的所有的话的形式内容都要被圣经的那种价值观，我们这两天反复说的三观去更新的，对吧？包括形式，包括早上说的词语、律法啊、弟兄啊，这些是吧？这些。而信仰内化的具体方式当然有好多种，我们也都知道啊，这里提醒一下就是了。比如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要个人灵修嘛，对吧？个人灵修，个人灵修的意思是要有固定的、有规律的、有人监督的读经计划。你自己如果按照自己的计划读经，就等于不读经。你必须有人监督。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小组里，大家按照某一个固定的东西来计划来读经，然后彼此有分享。你在这种监督之下，人才会读经。如果你自己监督自己，你不会坚持太久的，一定就是不读经。你试过就知道，是吧？我们去督导和要求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教会开始这一两年做一个办法，就是有一个读经签到群，是吧？每天读完当天的经文，你要签到的，说我读完了。你有一个督促在这里，就要打卡似的，是吧？哎，就是一种，这算是方式之一吧，也不是说你必须这样做哈。这种操练要成为习惯，读经要成为习惯，这叫内化。内化的意思就是变成习惯了。而操练祷告的一个重要方式，那就是像约拿，还有像许多圣徒一样了，用诗篇祷告，对吧？以前读过一些神学的书籍，里边提到，很多都这样说啊，诗篇其实就是很多就是祷告的一个合集，里边有好多类型嘛，有哀歌，有感恩，有赞美，有历史性的回顾，有庆祝，有立约时候的祈祷，有君王诗篇，有这种西安之歌，有智慧诗篇，有信靠诗篇，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多去阅读诗篇和用它去操练祷告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啊，很有效的方式。那么信仰内化还有第二个方式，就是叫做集体敬拜。这个集体敬拜，早晨卫生弟兄也讲哈，主日是这么的重要，对不对？ 我们在主日去敬拜上帝，在礼拜，尤其是集体敬拜，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中可能需要指出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主日敬拜当中的很多环节，但其中唱诗这个环节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啊，唱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不应该错过的一个环节。显而易见嘛，旋律是很有助于你记住歌词的，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经文歌我们会唱了，那个经文你同时也就记住了，对吧？啊，而且我在我们教会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就说有一首歌优先应该先记住，虽然不是经文歌，有一首歌很有意思，叫圣经目录歌，大家有可能会唱的哈。你如果这个圣经目录歌唱很熟，那别的不敢说，六十六卷书你是记住了吧，对不对？那这个就非常有帮助的哈。然后第三个方式，信仰内化，怎么能让信仰变成你的生命，那叫家庭敬拜。这个我们集体敬拜我相信大家很，这个不用说了哈。家庭敬拜也许就可能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是缺失的，甚至于包括同工们的家庭。家庭敬拜对于家里的小孩子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你真的不要去设想说用星期天那个半个小时的主日学就能让你的孩子信主，这近乎不可能，尤其他在外边上学的话，你这半个小时绝对干不过周中那好几十个小时的反的教育，是吧？所以家庭敬拜是很重要的，而家庭敬拜很多人不愿意去搞，往往他在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我弄得太难了，又觉得孩子没意思了，简单的话这有什么意义呢？于是干脆不做了，其实这个就误会了。家庭敬拜其实最重要的可能是他的叫仪式感。什么叫仪式感呢？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跟孩子要坐在一起，我们哪怕就是特别简单的祷告，读一段经文，或者读一段圣经故事的哪怕，对吧？然后来去讲简单的讲解问答，然后呢分享一段儿童的要理问答，然后再唱一两首诗歌，祷告结束。也许短的话可能就十分钟就好了，不是那么复杂的，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就不愿意做了。其实他从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方式，也就是跟你的主日集体敬拜的流程是差不多的，只是简单一些嘛，对吧？你这样的坚持去做的时候，当然那个具体的频率跟你家的情况来定了，一天一次当然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做不到可能一周两次，但是最少要一周一次，如果一周一次都做不到，那也就不叫仪式感了，因为你看主日敬拜还一周一次呢，是吧？仪式感的意思就是让他在不断的重复当中让他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内容也许他将来都忘了，但是这个重要的感觉他记得，他会把它传承下去的，那个内容他也慢慢的种在他的里边，将来他会想起来的。好多的这个基督徒，国外的国内的都有哈，他长大之后你问他，他对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就是父母都是基督徒的这个家庭，最怀念的是什么？好多好多人说的就是，我最怀念的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在家庭敬拜的那个时候，别的都想不起来了。你想你小时候玩过啥，当时那么快乐，你现在记得吗？你可能真能记得的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特别好美好的时光，对吧？尤其这些时光大家是在一起敬拜上帝。所以说想要让一个家去归主，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叫做家庭敬拜，就是这个啊。好，然后信仰内化的第四个方式就叫做基督教教育了，或者再加一个帽叫做全日制基督教教育。不是说一周就在去教会的半天主日学或者半个小时主日学，那个还不叫全日制基督教教育，就是就像公立学校那个课时一样，从早到晚，对吧？孩子在教会的学校上学，基督教教育。我们说一个人什么时候信主都是不晚的，你看那个强盗在临死前信主都是很好的，是吧？所以一个人老年信主好不好呢？也很好的，对吧？中年信主好不好？也很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老年信主和中年信主他跟你从小信主的区别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哈，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就是写武侠小说的，叫梁羽生，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可能金庸都知道，是吧？梁羽生是跟他几乎齐名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作家。他在1987年退休以后，就从香港移民去了澳大利亚，然后他晚年得了癌症，在得癌症之后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啦、信仰这些事儿，然后在1994年，当时他已经70岁了，他在悉尼受洗了，成为了一位基督徒。啊，老作家哈，70岁受洗成了基督徒，这个当然可喜可贺，好事嘛，对不对？然后呢，就在他信主之后几年，就有一个人去探访他，他在病床上，他写的一个回忆录，我在看，很有意思啊。探访他的时候呢，他说在梁先生的这个床头柜上，除了一些生活用品之外，整整齐齐的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叫唐诗选注，是对于唐诗的那些注解的一本书哈。这个唐诗选注一看就是几乎翻烂了，圣经也翻了看起来不少遍，但是肯定没有那个翻的多。然后呢，他一聊天他就发现，其实那个书唐诗选注那本书根本就不需要再翻了，因为你随便说一页，你说上句，他就把整句整页都能给你背下来，就这个老先生对于这个唐诗就熟到这个程度啊！你报一个唐诗的名字，他就一字不差给你背下来，而且还准确无误的告诉你整个这首诗多少个字儿组成的，写的那个人是怎么弄的，有多少种评价，对他的意思娓娓道来，滔滔不绝就要说。结果把这些年轻人听得都目瞪口呆，自惭形秽啊，人家对这个中国文化这么了解，我这么年轻，结果一想我能背的唐诗都不超过五首，是吧？觉得很自惭形秽。所以虽然说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但这种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是这么的强烈。哎，可是呢，正好他的那个这个看访他的人是基督徒，他想着我说唐诗我说不过你吗？我们讨论圣经吧，对吧？讨论圣经。正好他那个护士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几个人就说起圣经来了，然后两个基督徒就很热烈的讨论起来，然后讨论这个梁羽生也参加的时候，他就引用了一下圣经。他刚这么一说，其他这两个人就说，哎，老先生，您这个圣经可引错了。梁羽生说，那不可能，就我这记忆力还能引错了，是吧？结果他说，你就是引错了，你看这不就有圣经吗？然后翻开来看，翻开一看，他就是引错了。当他指出来他引错了的时候，这个探访他的人就注意到老先生的脸上突然就很茫然那种感觉。所以我说的想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能说老先生的记忆力不好，那还得多好就好，是吧？也不能说他信仰不虔诚，他的圣经也认真的看很多遍了，但是一个人70岁信主，那和7岁信主真的是不一样的，是不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你从小背的就是唐诗，到了晚年，到了病床上，你的眼睛花到其实根本就看不见字了，但是唐诗还是倒背如流。可是如果你从小背的是圣经呢？一样吧，就这个道理。你从小学的啥唱就是啥，别的我不敢说，也许大家脱口而出的就是一些什么红歌，也许你都会唱，因为你从小都听都唱，学校也教唱红歌，都会起上句你就会下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你马上就能唱，是吧？为什么呢？从小就唱这个，一样的。小孩那个时候接受什么，这个东西影响他一生。当然了，还是那个话，不是说你上过主日学，你受过洗，这孩子你就是基督徒了，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必须是用一个圣经去给他启蒙，让他从小接触的就是圣经的这个道理，他才能够真正的用刚才我们说的内化，说话的形式和内容都来自圣经，又不是生拉硬套，而是很自然，对吧？甚至你给他启蒙，比如很多人给孩子从小看三字经，你觉得就是背一背，可是你想过没有，这里边就是有价值观的。你让他背人之初性本善，和如果你让我们的孩子背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这两句话能是一个意思吗？ 对吧？你接受了哪个，哪个就会非常的先入为主的占据在你里边。所以箴言才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对吧？我跟我那孩子看一个电影叫《魔戒》，这个也是个有基督教色彩的一个电影哈。看到里边，看完之后讨论，我说里边那个特别邪恶的那个魔王，最后却死于一个女人之手，那个女人就是叫一个叫公主，叫伊欧文哈，死于一个女人之手，啊，不可一世的一个王死于女人之手。我刚说完这个，我女儿她才六岁多，不到七岁哈。他就说啊，就像西西拉一样。哎，我都当时猛了一下，西西拉我还得反应一下呢。后来想起来啊，就是被那个雅裔的妻拿那个大橛子钉死的那个西西拉。你看他引用这个是不是非常恰当啊，也是一个王死在女人之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呢，就是主内的孩子，因为他就在我们教会学校上学。他们天天就是读圣经，圣经就是他们的课本啊，所以他说像西西拉一样，哎，我真的挺欣慰的哈。所以这就代表着他现在基本上已经由圣经给他完成了启蒙和初始化了。他爸爸别看是讲道人，那可是青年时候才信的主，我二十多岁了才信的主，我二十岁之前我书可没少读，之后也没少读，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能脱口而出的东西真的是二岁甚至更小之前读的，我对圣经的记忆和理解实在是没法跟更小的时候就信圣经的人相比了。所以我说我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比他爹更熟悉圣经的，是吧？而且当我想到一个女儿更比他爹更熟悉圣经，我脱口而出马上能想到的就是类什么花木兰啥的，我也不会马上想到圣经里这个典故。这就是你的教育背景，他的教育背景不一样就在这儿了，对不对？啊，你从小看花木兰就这种，他就知道西西拉是吧？这样，所以当圣经成为他内化的东西的时候，他如果将来遇到了某种绝境，他就会比我更加的会用圣经，会依靠圣经来去面对，对吧？好，所以我们说约拿在鱼肚子里这个祷告，虽然显明他在中年的这一次危机软弱跌倒了，对吧？但是也在暗示他从小受的圣经教育还是给他打下了很坚实的根基的，张嘴就是圣经，祷告都是诗篇，对吧？所以他虽然说是已经满肚子苦水一脑袋浆糊了，但是脱口而出的绝命诗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有认罪，有感恩，有赞美，有祈求。就在这样合神心意的祷告中，他渐渐的明白了上帝的旨意，也愿意顺服下来了。虽然他有反复哈，但这一刻他是顺服下来了。这个就说明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在约拿这样的人已经是内化在他生命里了，他里边还是有圣灵的工作的。这样的人虽然一时会跌倒，他仍然会因为神的圣灵和恩典重新站起来，虽然进入了绝境，还是能够被神救拔出来啊！所以如果想要信仰内化，我们就要把个人灵修变成习惯，认真读经，操练祷告，操练用诗篇祷告，在集体崇拜的时候注重听道，也注重唱诗，唱经文歌，唱诗篇，对吧？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家庭敬拜和集体崇拜也一样，这是让你的信仰在家庭这个层面潜移默化。神圣的这种仪式和这个美好的相聚的时光，是你能够带给你孩子的最美好的礼物之一。以及另一个给孩子能带来的更美好的礼物，都不叫之一了，就是最美好的，就是真正的基督教教育。你只有浸泡在神话语中的孩子，圣经才能成为他的母语，才能最有效的塑造他的三观，就是到老也不偏离。什么叫母语？希伯来文咱们知道旧约是希伯来文，对吧？可是希伯来文其实在公元70年罗马把圣殿占领污秽拆毁了之后， 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基本就只说当地人的语言，希伯来文就是失传了。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就出现了一个犹太的大学者，他叫本耶胡达，他们就把这个圣经的希伯来文结合着他的考证和什么重新总结，发明了一种新的现代希伯来文。因为他知道如果以色列人想要复国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重建以色列国，你不能再各说各的语言，你得说神的那个启示给你们这个民族的语言，对吧？要说希伯来语。可是没办法，他推行这个东西，别人都说你是个疯子，大家都会说英语，说英语就完了嘛，或者都会说俄语，都会说德语，找一种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呢？那么他教谁谁也不学。后来他就用了一个招，你想一想哈，什么招？他在他家的俩孩子身上，他跟他媳妇俩，跟他孩子说话，从生下来开始，跟他孩子说话就只用他自己发明的这个希伯来语说话。他自己当然会英语，会别的语言，是吧？他就不用，他只用希伯来语跟他俩说话，所以这俩孩子就成了犹太民族灭亡2000年之后头一个和第二个用希伯来语成为他的母语的人，对不对？就用这个方式，从他家先开始，长大了之后慢慢的去传开，今天的以色列国的国家的标准语言就是希伯来语。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你的孩童教育有多么重要，你教他什么他就学什么，是不是？哪怕你说是个死的语言，活人用他就是活的语言，是不是？当我们去这样的去做，把这个信仰内化到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里边，我们这样的做就是为一切的绝境做好了准备。我觉得对于今天我们的教会和基督徒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逼迫肯定是会越来越厉害的，肯定会来的，我们都会面临绝境的。当我们分散到小组里，当我们分散到家庭里，当我们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你所受的这个圣经的训练才能够看出来，每个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才能会知道你该怎么依靠他去生活，去度过，去面对。所以在每个人都会遇到绝境的时候，你身处绝境是会绝望呢，还是会做一首像约拿这样的绝命诗呢，还是像主一样的十架七言那样的一种呢，充满盼望的绝命诗呢，对吧？所以就要看我们的里面究竟是被圣道充满，还是被虚空充满。所以就愿真的是曾经充满过主耶稣基督，也充满过约拿、保罗和历代圣徒的圣灵和圣言，也一样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对你话语的熟悉是多么的重要。主啊，让我们无论从个人的灵修、家庭的敬拜、教会集体的崇拜，尤其是在孩童的基督教教育的方面，我们都祷告求你赐下恩典，让信仰、让圣经真的进入到我们的灵魂当中、血肉当中，进入到我们的语言当中，成为我们的表达方式和表达内容，让我们真的活在你的圣经当中，好让我们在面对一切的绝境、一切的困境的时候，能够像主耶稣在旷野面对试探的一样，用你的话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逼迫。祝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休息20分钟啊。